1987年的夏娃说，没有发现智人曾经和尼安德特人有过基因交流，显示当时单单使用活人 mtDNA 和外染色体的研究方法太过简单，存在局限。然而2010年，帕波等团队所用的古基因组方法却能证实智人和泥人曾经交配过，并且还揭示了古老型人类之间的基因交流如何影响当今的现代人，显示古基因组的研究方法更全面，大放异彩，抢尽风头，成为未来研究人类演化和各物种遗传关系的一大有力工具。傅乔妹曾经在帕波实验室学习，并取得博士学位，也参与尼安德特人基因组的研究。2016年，他回到中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设立了一个古 DNA 实验室，和帕波实验室密切合作，运用最新技术，从数万年前的化石中提取古人类基因组。2017年4月，河南陵井许昌人的研究报告发表在美国的科学期刊上。傅乔妹向该期刊的记者吉本斯透露，他曾尝试从三件许昌人化石中采集古 DNA， 但没有成功，仍在努力中。他的团队也尝试从河北许家窑人类牙齿化石中提取古基因组，看看它是否带有丹尼索瓦人的基因。另一方面，多地区演化说靠的主要是一系列丰富的化石证据，如许昌人、大荔人、崇左人、道县人等。近年来，中国出土的人类化石越来越多，其研究报告也多能在西方顶尖期刊如《科学》和《自然》上发表。例如2017年，河南的许昌人研究，这篇报告认为，许昌人的头骨具有中国境内古老型人类、尼安德特人和早期智人的混合特征，可能是中国古老型人类与尼安德特人基因交流的结果。近年来，新出土的化石也显示，智人的起源是个非常难解的问题，要比过去所认知的更复杂，恐怕不是单纯的晚近非洲起源说或多地区演化说所能解释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化石和古基因组证据才行。中国近年出土化石的测年也做得比从前更精细，引起欧美学界更多的关注，也为多地区演化说带来较多的认同。有学者认为，中国新的化石证据正在改写人类演化的历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演化史。欧美学者以往一向偏重非洲和欧洲出土的化石，不熟悉中国的化石，难免多从西方观点来看人类的演化。现在情况慢慢有了改变，例如帕波对当代生物学的一个特约采访作者说，如果我们要探讨古代人口和化石之间的遗传关系，我绝对相信中国是个最有趣的地区之一。幸运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已成立一个最先进的古 DNA 实验室，我们有幸可以跟他们在这方面合作。多地区演化说另一项有力的证据来自考古发现的石器。在非洲和欧洲，石器的模式有一个演进的历程。250万年前，非洲人族成员使用的是最简单的奥杜威第一模式石器，但到了约10万年前，非洲智人所使用的石器已演进到第三模式石器，也就是比较精美的莫斯特型。如果非洲智人曾经移居中国，他们应当也会把这种第三模式石器 带到中国。然而，奇怪的是，在中国出土的绝大部分石器都属于最原始的第一模式石器，显示在中国，从直立人到智人，从170万年前起，一直到10000年前，都在使用这种简单又好用的石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高星曾经专门研究过这一课题。他说，来自西方的文化因素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区间或出现过，但从来没有成为文化的主流，更没有发生对原住民文化的置换，表明这一地区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移民和人群替代事件。这也表明中国的直立人到智人，其演化是有连续性的，很少受到外来的影响。